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感谢主。每一次学习妥拉，我希望你们的心都是充满着渴慕，也充满着欢喜快乐的。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些故事我都很清楚了，我们读过很多遍了。那所以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学习妥拉一共有四个层面。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妥拉的时候，让我们进入第二个层面。这一次我相信每一次深入去挖掘的时候，我们会好像走入神的园子里一样的充满喜乐。你知道妥拉的话语，写在妥拉上面的话语，当然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我们不是那么的容易看出来，但是感谢神，因着资讯的发达，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参考书，能够知道犹太人希伯来作者们，历史历代的作者们，他们研读或是说学习妥拉的一些心得，都从原文上或是从他们累世下来的这些得着的这些知识。那我非常的敬重这些人，他们所写的值得我们参考，很值得我们参考。他们总会在这些话语里面带出或是看出神的心意，看出神的心意来。那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能够知道神的心，你就能够明白妥拉，明白圣经到底在透露的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前面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的是列国，从亚当夏娃开始到挪亚时代，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时代，这二十代遍满地面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属于他的人。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神呼召一个人从加勒底的乌尔把他带出来，就是改名为亚伯拉罕的亚伯兰？当我们在进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好像整本圣经在讲的是这个以色列这一族的历史的故事。可是你不要忘记，神从来没有忘记第十章、第十一章这些列国、这些万国，一直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定要认识，也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才有亚伯拉罕蒙召出来。神呼召这个人有使命，或是说我们可以讲说这是亚伯拉罕的命定。那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一点，到底属神的儿女命定是什么？命定是什么？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从乌尔出来，走到哈兰，然后在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听见神对他讲，那这一段话是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首先神对他讲什么？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其次呢，我要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然后呢，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赐福亚伯兰，使他的名为大，大名不是止于这里，乃是你也要使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呢，我必咒诅他。这个很严重的，这句话直到现在都是应验的。第四点呢，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我们已经知道地上的万族必因亚伯拉罕，因他的后裔得福。我们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语一点一点的向着亚伯兰打开。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我们看出他们有很多的记载啊，讲到亚伯拉罕，神告诉他的这一段话，这是你的 mission， 这是你的使命，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亚伯兰都听到耳朵里面，听到心里面的，所以据说他常常去把这位独一的真神、至高的神啊传给当时的人，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们说，我们今天来学习，就是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来往、对话、交通。上礼拜我们已经学习到，神造访亚伯拉罕，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给他的妻子改名叫撒拉，因为从现在开始，他们的生命开始真正的进入他们的命定里面。亚伯拉罕跟撒拉等候的是什么？就是神早就说了要给他们的儿子以撒。神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来到十八章，圣经告诉我们，有三个人来造访亚伯拉罕。你看到他的诚恳好客的那个心，你看到他所摆设的所预备的都是最上等的。我不晓得，很多人在猜，不晓得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这三个人是天使。圣经只有讲说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然后撒拉在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那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啊，你的偷偷的笑神都听见了。撒拉为什么笑？撒拉吓坏了，我没有笑。但是他说，不然你实在笑了。所以以撒，你的儿子要起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什么？喜笑，喜笑。亚伯拉罕在17章笑，听见要得一个儿子笑了。在这里撒拉听见也笑了，虽然他们的笑并不是说啊太好了是真的，而是怎么可能，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可能。但喜笑，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这句话很重要，要记住，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他是死无变有的神，对他来讲，重新再造，是两个老人重新开始，可以生产，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呢？下面，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来看亚伯拉罕神给他的话，跟亚伯拉罕自己的领受回应之间的关系。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十八章十六节开始，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这是神心里在说，心里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好像神在自言自语对自己讲话。但是你听，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这十二章神给他的应许，你必成为大国。在这里神说他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强大的国，世界上的国不能比的，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是他的命定。十九节神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并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神对自己在讲话的这一段话透露的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对，看起来是神在对自己讲话，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讲话？神自言自语啊，我要做的事情，我怎么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我曾经应许过他，他必成为大国，他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而且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而我现在要下来要去做什么事？要去毁灭一个恶贯满盈的国家，索多玛、俄摩拉。我要跟他讲，我之所以，神说我之所以这么眷顾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很顺服，亚伯拉罕听话。妥拉却告诉我们，神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在目前为止他只有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所有属他的，在他家中的，他的妻子，他的妾，做什么？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遵守我的妥拉，遵守我的教导，遵守我的训诲，然后秉行公义。公义是神的属性，要记得，你只有遵行他的话语，你才可能行在公义当中。而亚伯拉罕的后代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如何能够应验，是要他吩咐他的众子、他的后代、他的眷属、他的全家遵行妥拉。如果他们遵行妥拉，秉行公义，神的应许就必定可以成就，必定可以成就。你看到这个关系了吗？妥拉跟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够成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是要他的后代子子孙孙行在神的妥拉当中，神的话语当中行公义，然后神的话就一定成就，他的应许一定成就，他要使万族得福。我们知道透过耶稣啊，后代中那个指定的那一位，透过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的使命，神给他的命定，神给他的使命，他要叫人得福，万国万族都必因他得福。这个使命，这个命定呢，跟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国家的命运有关联，所以神不能隐瞒他要做的事，他在列国当中要做的事，他不能对亚伯拉罕隐瞒。短短的一些经文使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妥拉，行在神给你的命定当中。我必须要跳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弥赛亚的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弥赛亚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啊哈马西亚和里里面呢，都成为一了，都成为一了。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在罗马书第四章也是这么说，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得为谁的后嗣？亚伯拉罕的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我们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所说的话是根据妥拉的话语，神的话语，他所说的。因此亚伯拉罕他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信的人，属乎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每一位。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蒙了何等的恩召，真的一定要明白蒙了何等大的恩召。我们只是从妥拉里面来学习，来看亚伯拉罕，然后你把自己的身份啊放在里面思想考量。神下来要来查看一个罪恶满盈的城市，索多玛、俄摩拉，但是神自己对自己说：“哦，我不能够隐瞒亚伯拉罕，我必须要跟他说，我必须要跟他商量一下。”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应着神的呼召，承接了神给他的这个应许，而他的回应，他参与了天上在地上要行的事。你看到那个关系了吗？这可以说是第一次我们在妥拉里面清楚地看见神竟然邀请人，这个人是亚伯拉罕，和他一同参与天国的事。难怪神坐在天上要嗤笑列国，是谁在统治？神的国。诗篇第二篇，是那永远的国度、永远的君王所统治的。亚伯拉罕是那一位第一位承接，使万国得福、使人蒙福的第一个人。这个应许、这个命定，也是给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之子的后裔的，以撒、雅各、以色列属灵的子孙，因信进入亚伯拉罕家的。神守约，神绝对不会改变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他的世世代代子孙的应许也绝对不会改变。也让我思想到一件事，就是神把妥拉现在我们这些少数的人身上来恢复。那去年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神带我们到耶路撒冷，他特别又把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来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深深的相信这段经文是神赐给我们的，他把我们带回妥拉的路，他拣选我们，然后又把这一段经文放在我们的心中。是否弟兄姐妹们，是否这就是他给我们的 命定呢？这是他给我们的命定呢？对这个失落的，对这个失落的教会，真的是一千多年，将近两千年的教会，离开妥拉，不要妥拉，认为这是旧约，都成为过去的。我们不在这个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的一些扭曲的说法当中。是否神把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摆在我们里面，能够使万族得福，能够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成就，这样的一个使命也落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 mission， 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要我们行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心上，也是我常说，多给的就要多要。他先给我们，我们已经尝到了这个神话语的滋味，甜美，妥拉的甜美，它的滋味。我们也一样的，要是其他的，也说要用宝血买赎的属他的肢体教会，也能够一样的蒙福，这样才能够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成就，不是吗？值得我们放在心上思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亚伯拉罕的命定是要使万国万族蒙福。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有没有忘记他的使命，他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18章20-21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神是全知的，他不需要看他都知道，但是为了公义公平起见，他下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这位承接着要使万国蒙福的亚伯拉罕，勇敢地来到神面前，展开了一段非常有名的，我可以说是这个与神讨价还价的辩论。开始他说什么？23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权力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哇，亚伯拉罕这句话好像他很认识神哦。你是审判权力的主，岂不行公义？在他的亚伯拉罕的心中，认为恶人应该要刑罚，义人呢应该要存活。但是你知道他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有50个义人，那么这个国家，这个城里面有上万人是恶人，你还要剿灭这城里的人吗？神没有跟亚伯拉罕在他的字句上讲一些神学理论，没有讲，他只有讲，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再进一步的，他又说，但是他很谦卑啊，亚伯拉罕谦卑啊，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神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不放弃，继续说，如果有40个呢？神说，为4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这城。你要记得哈，神什么都知道的，他早就知道，他是让亚伯拉罕 他如何站在他的命定，他的呼召当中，按着他所知道的，他如何与神在这里好像讨价还价。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样呢？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三十二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就停在这里，以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他连十个都没有。今天我们有整本的陀拉，我们有整本的塔纳赫，我们有整本的这个希伯来圣经，我们清楚的知道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看以西结书，我喜欢用圣经的话我们来看对照啊，我们所学习的这些话语，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十四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虽然有义人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但是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他们不能够救其他的人。我们看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这些经文大家可以整个的好好的仔细的去读，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去说，只提出几节经文我们来看。这二十节，神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以西结书里面神在讲什么？就是父亲所犯的罪，儿子没有犯罪，绝对不会因为父亲的缘故刑罚儿子。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当神说有罪我被追讨，赐父及子直到第四代，他这意思就是，如果第一代行恶事违背神的话语，第二代照样行，第三代照样行，第四代照样行，一点都没悔改的话，那么赐父及子直到第四代，他不再追究了。可是在这里的意思呢，从神的话语里面你来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个人因个人的罪，个人因自己的罪受罚，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他的。你只要第一代行恶事，第二代转回行善的事，他不会承担他父亲的刑罚，因为他离恶转善，转离父亲的恶行而行善事。所以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五节，他说，神说什么？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呀，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当神决定毁灭世界，或是毁灭这个城，邪恶的城， 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机会回转，但是呢，没有人回转。亚伯拉罕或许是因为他的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所以他想他家里十个义人总有吧，所以他就没有再讲下去了。但是神眷顾亚伯拉罕，也不计较亚伯拉罕跟他在这里所说的话，因为他是全知的神，他知道，他都不用下来看，他都已经知道，其实罪恶的声达到他的耳中了，他知道。下面呢，我们来认识一个义人罗德，我们继续来思想罗德，因为我们要学习，我们要从这些妥拉所记载的这些人事物所发生的事情当中来学习。我们曾经学习过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许多的罪恶生闻于神，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骄傲，就是在以西结书我们提过的，我们可以再提一次16章，以西结书16章49节所说的，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骄傲，心骄气傲，一个骄傲的心占满一个人的时候，还有什么事他行不出来的呢？这是一个起始点，所以我们被提醒，一再的被提醒，一定要除掉我们里面任何骄傲的心，因为那个是万恶之根，万恶之根。其实我们在思想住在索多玛的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我们来思想他，他也好客，我相信他跟亚伯拉罕在一起那么久了，也受到影响，他也好客，因为他的好客结果接待到天使救了他一命。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四节说，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但是罗德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话实在很奇怪，非常奇怪。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七节，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第八节，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他愿意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而愿意牺牲自己的两个女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来看罗德，从一开始，他跟亚伯拉罕出来，这上个礼拜提的。然后后来呢，两个人的牲畜多了，这个牧人互相的争吵，于是亚伯拉罕说：“我们是家人啊，你不要争吵，我们可以分开。”他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罗德呢？举目观看，在十三章第十节，我们看见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十二节。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妥拉在选择用字上是非常的小心的，而且有含义的。在这里呢，有一个字 讲到罗德呢，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这里所用的一个字，这个字用这个字，特别表达出一件事。在塔木德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字，讲说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直到索多玛。他讲的用的这个帐篷这个字呢，跟一般讲住在哪里，住在永久的住处，或是说暂时的住处所用的希伯来字不一样。他挪移他的帐篷，到底挪移到哪里？他那个直到，那个直到这两个字，直到索多玛这个字 out 这个字，表示这样也可以，表示那样也可以，意思就是过渡期，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两者都可以，或是在里面，或是在外面，不是很清楚的，到底他是住在索多玛城的外面呢，还是住在索多玛城的里面呢？从这个字里面看不出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一件事，或是说你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就是说罗德呢，他什么样一个心态？他眼睛看过去，他看到这个肥沃的草原平原，他要，但是呢，一方面呢，他又是跟异人亚伯拉罕在一起那么久，所以他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你可以说他什么，好像脚踏两条船，这个也要做对的事，可是那个我也要，肥沃的，富饶的，有趣的，这个索多玛大城市吸引人的东西非常的多，他也要，我也可以跟他们相处，但是我可以不要住在里面。可是他又慢慢的慢慢的到底是住进去了还是住在外面，搞不清楚。下一章14章我们就知道，14章12节我们就看见，当这个四王五王之战的时候，他们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他犹疑不定，脚踏两条船，两边都要，但是渐渐的呢，他住到索多玛去了，住到索多玛去了。但后来我们知道亚伯兰把他救回来，我想亚伯兰这个举动使罗德在索多玛的地位忽然之间升高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19章说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我们去过以色列很多次了，每次讲到城门口，我们就知道谁能够坐在城门口，官员或是审判官坐在那里。那我们相信罗德在这个时候一定是摩得一官半职了，坐在那个地方当审判官长老。这段罗德跟亚伯兰分开一直到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的过程，我们需要来反思一下。我们不要把它看成说就是罗德这个人，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的时代，有多少人，我讲的是基督徒啊，认识神的人啊，你处在同样的一个天人交战之中呢？明明知道这个是罪恶之地，这是不好之地，但是觉得自己可以，我顶得住，我可以，甚至我可以影响那些人，于是就继续在那个地方，或是住的地方，或是工作的地方，或是人跟人的关系，明明知道不好不对，内心里面总有一点舍不得离开，无法割舍，于是 一天度过一天，一天度过一天，直到最后怎么样？因为不停地给自己找你自己可以相信的借口，所以呢，就越来越沾染的，本来你认为不好的，你开始找借口给他们。我们刚刚看到罗德，他可以为了两个陌生人而牺牲他自己的两个女儿，随便你们要怎么样都可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你可以看得到，罗德在索多玛，他或许他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方式来影响这些堕落的人、邪恶的人。我们看到果效不大，可是当他说出来说，我可以把我两个女儿还是处女给你们，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这一句话就透露出罗德完全没有办法，罗德迷失了他的道德标准，他对于行公义的这个道德标准分不清了，分不清了，妥协了，而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跟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继续妥协的话，比如说什么，这次在美国的选举之前看见是这样的分裂，是我在美国这么久从来没有看过的，这样的一个分裂到黑白分裂，清楚分裂，一个就是完全的离弃神的所有的话语，包括堕胎，包括同性恋，包括变性，包括自由，自由派，所谓自由派就是包括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呢就是不能提耶稣，就是不能讲你是基督徒。所有的恶事都被找到合理的遮盖，人的心已经不明白不清楚了。感谢神，这一次很多人起来，基督徒起来，回转过来，再也没有比这一次更能够让人家看见，真是让我看见，可能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基督徒的整个的有信仰的人，真正对神的话语忠诚有认识的人，这样的一个团结合一。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这些所谓的左派所行的事情并不是一夜之间造成的，乃是经年累月的妥协造成。当这个气氛造成了以后，气候造成了以后，你要去改它，简直是不可能的，简直是不可能的，真是非常难的。我们看到罗德，妥拉所用的言语，所讲的话，其实真的，我们只是看第一层，第二层就看到那个后果，那个结果。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十一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勿要自洁。你们离开吧，离开吧，离开巴比伦，离开巴比伦的系统。抵挡神的系统，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挡得住。有多少时候我们亲眼见证到这些所谓挡得住的人，你怎么挡得住？就是用妥协，妥协，最后呢就会进入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就是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爱他们。 你没有办法改变邪恶的人，这个邪恶的世代只有耶稣啊，改变人的心才有可能。所以有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是多少时候你真的改变了吗？你真的改变了这个时刻吗？这个时代吗？反而自己被拖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离开吧，离开吧，离开巴比伦，属神的，服侍神的，不要再妥协，不要用妥协的方式。如果你开始觉得你必须要妥协，你才能够活在他们当中的话，你要警醒，你要警醒。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进去，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罗德没有改变他们，罗德自己被掳的。箴言十四章十六章有一节很有名的，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罗德所做的选择只有使他一步一步的走向毁灭死亡。若不是神因着亚伯兰的缘故，亚伯拉罕的缘故，怜悯了罗德和他的家人，他还有其他的家人，不是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妻子而已，还有其他的女儿们女婿，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跟他一起出来，最后连妻子都回头，天使说你不要回头看，他妻子一回头看变成圆柱，这是圣经讲的。罗德只剩下两个女儿，妥拉记载罗德的事就停在罗德的女儿灌醉他和他同寝，然后剩下了两个儿子摩亚跟亚门。我们不再看妥拉提起罗德的事了，他的摩亚亚门在妥拉里面还会继续出现。我们也知道弥赛亚的家谱里面摩亚女子路德。最后我们来到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现以上，在刚刚为所多玛和神讨价还价辩论的这位亚伯拉罕，在现以撒的这一段22章里面，我们发现他一句话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明讲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是否亚伯拉罕来到这个时候是一个完全的人呢？他不再讲话了。有时候想到这些拉比们犹太拉比们讲到挪亚挪亚爸爸，神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们没有看到他带球。但是来到这一章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回答神什么话，神叫他怎么做。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很可怕的一句话亚伯拉罕一句话都没有，我们只看到他照做。当然这些拉比们有讲了很多的话说亚伯拉罕一听就惊呆了，然后他也有跟神对话，妥拉里面没有讲到这个。当他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他说我有两个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他说我两个都是他母亲独生的，你所爱的以撒子民带到摩利亚地区，往我所指定的地方，在那里怎么样献为燔祭。我们今天的思想，试验神，试验人，神试验亚伯拉罕， 神为什么要试验人？对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非常重要的事件呢，妥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沉默，他只有顺服，然后行动。但是，历代的希伯来学者或是注释书当中呢，讨论了很多，他们也填充了妥拉里面的空白，没有讲的话，没有写在妥拉里面的对话，他们都填进去了。我想我们就不进入这样的一个讨论。我相信亚伯拉罕心中是很震惊的，这些年来他跟神同行，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些奇妙的事，这些神迹奇事，或许因为他的经历神，他真的认识神了，他跟过去不再一样。亚伯拉罕的岁月，所经过的岁月，使他渐渐的认识这位呼召他的神，独一的真神。但是跟罗德不一样，罗德呢，他一个人凭着自己对自己的自信，不是从神来的，这是岁月沾染到了就是这个世界。但是亚伯拉罕呢，他经历神当中，他不再一样。今天我们来看到妥拉所讲的一句话，就是试验亚伯拉罕，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你们知道神试验人吗？圣经有非常多的经文，在妥拉里面，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讲到神试验人。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来看，神为什么要试验人？神为什么要试验人？我们来看，在妥拉里面，出埃及记当中，15章25节，16章第4节，20章20节，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神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或是说神说，我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或是摩西说，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怎么样，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生命记里面呢，神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讲了两次，是要苦练你，试验你，然后呢，叫你终究享福。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这是在生命记8章2节、8章16节、13章3节、29章3节所说的。四世纪呢，我找到第2章22节，他说，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诗篇有几处值得我们看的，诗篇17篇第3节，26篇第2节，66篇第10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还有很多，那我举出这几个经文来，让我们看见什么？试验，神试验人是要看我们肯不肯遵守他的妥拉，他的话语。试验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敬畏他，能够敬畏他。你敬畏他，遵守他的话语，你就不会犯罪，就不会犯罪。神试验我们，当我们通过试验的时候，我们就享福。然后神试验我们是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 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爱他。总之神试验人是要我们能够更认识他，他试验我们的信心，试验我们的爱心，试验我们的耐心，然后让我们知道他是诚实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他是公义的。他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动摇，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阿们的。就在试验当中，在受试验当中，你才能够经历他，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不试探人，神试验人。我们要讲的就是神试验人。你能够忍受试验，有时候这个字试验试探，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样的一个字，试验。神试验人，但是神不试探人，他不试探人，他不为恶，不用恶来试探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因着信，他被试验。或许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神试验他，他的信心。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不一样了。或许你可以赞同说，有些人说他的心真的是太震惊了，他年纪也大了，神怎么会要求他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事呢？当年这个索多玛要受审判的时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罪恶满盈。但是这件事献他的儿子以撒，是神应许给他的，这个以撒这件事太不合理了。所以可能他的心里面有翻腾，有震惊，或许因着信他开始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深深的知道，深深的知道。犹太学者说，当亚伯拉罕到了摩利亚山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在哪一点上，可是他远远的望过去。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犹太学者说，他看见了神在那里向他招手。这个是妥拉没讲的，但是我觉得妥拉要凸显的就是亚伯拉罕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他的信心使他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赐给他以撒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一步一步的往上去，甚至于直到他拿起刀子来，都是因为信，因为信。你说他完全了没有？我不知道大家信主多久了，你所行的道路，就是在认识主以后所行的道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深信每一个人在某些点上一定经历过被试验，是不是？你通过这些试验了吗？这些试验使你的心信心更加坚定吗？你是否仍然对神持守着忠心忠诚呢？你相信他，就算你感觉到你在经历一些不合理的试验的时候，你能够持续的相信他说他就在那里吗？ 如同约伯所说的，约伯记第23章第8节，他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第10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很多的时候，你信他，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知道他爱你吗？他对你所存的意念都是好的吗？美善的吗？虽然如同约伯一样，他找不到神，看不见神，本来如同密友之情，他跟神有密友之情，这个时候完全摸不着，看不见，没有了，不见了，找不到了。可是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神的话语是比金金还要宝贵的。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更加认识他，我们跟他要有密友之情，亲密的关系。是的，神会试验我们，他什么都知道，他为什么要试验我们呢？其实是为我们好，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容量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可是当他试验我们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容量扩大，你的潜力加深，而更重要的是你更认识这位永不改变、爱你永不改变的神，他试验我们。所以这个试验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这个试验它是试验我们，使我们好像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像一个 banner 一样，像一个旗子，就像跟这个试验是几乎是一样的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感谢神，他试验我们，他试验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到最后他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22章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弟兄姐妹们注意，这里都是跟后裔有关的，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单数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有人说，神试验亚伯拉罕是要让他知道，这个儿子是神所赐的，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亚伯拉罕啊，你要教导你的儿子，他就必存活。下面，你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他们说，之前的亚伯拉罕他是非常忙碌的传道传义道，非常好，是对的，这是他的使命，但是他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甚至于他不知道以实玛利变得像野驴一样了。撒拉看见这个以实玛利对以撒不利，所以他一定要把他赶走。21章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很忧愁。他们解释说，亚伯拉罕说，以实玛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所以从22章之后，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撒拉过世了，然后他差派仆人为他的儿子 寻找一位心腹妻子。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给他的福，神给他的福，论子孙，从现在开始，因着这件事情开始，讲到你的子孙，不是只有以上，你的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何等大的应许，何等大的应许。我们以后有机会要好好的来思想啊，从信约的角度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说亚伯拉罕之前努力传道，之后呢他专注在应许之子以撒身上。我们从今天的妥拉我们学习到，我们学习到什么？作为父母，作为父母，特别是在现代，你至少要记住一件事，用妥拉的话来教导你的孩子，从小就让他学习神的话，世界的教导，不能妥协。你不能让你的孩子妥协于世界的教导，一定要坚持妥拉的信仰，妥拉所教导的。因为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他们是肩负着使命的，传承使命的，神的心意，万族万国蒙福，这些使命肩负在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每一代每一代的身上。挪得想用自己的方式牺牲自己的女儿，什么都没有做成。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下一代。在团队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孩子，我们要注重孩子的教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今天11月7号，大家都知道美国大选，这次的选举暗潮汹涌，真是超过我们所曾看过的。当我们想到挪亚的时候，或是索多玛的时候，当那个时刻来到，就是来到了。但是这是否是神在试验属他的百姓的时刻呢？我们是否能够胜过这个试验呢？我们仍旧相信他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转向仇敌，我们宣告神已经得胜。2000年前耶稣啊，已经将他的头打破了，他已经得胜了，而且他还要再胜，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还要再胜。但是今天我们仍旧一起呼求神的怜悯临到美国，也就是能够临到全世界。再不多时，再给我们一点时刻，恩典之门为我们打开，我们需要他的恩典。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这个恩典之门不会一直开下去的。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刚讲过了，真的是黑白分裂的，非常的分裂。主要的议题就是在堕胎，而你知道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议题吗？流无辜孩子的血，超过历史历代的，全世界，全世界视堕胎为合法。不明白，不知道这个严重性，不管是同性恋、变性这些等等的堕胎这些议题，其实都不外乎一件事，那就是要拆毁神所设立的一男一女家庭，要拆毁神所设立的婚姻跟家庭。而这个婚姻跟家庭呢，肩负着神的话语的传承， 神所要做的。我们知道，不管是美国，不管是哪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最后已经定了，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早就告诉我们了。所以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恩典之门打开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抓住，一起来抓住这个时刻。我们相信神把感动摆在团队里面，摆在我们心中的，真的是出乎他的。全家回到神的话语，学习妥拉，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遵行神的话语，不跟这个世界妥协。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跟他一起承接应许的。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借着我们使万国蒙福。愿神赐福大家。 Shalom。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来学习你的话语，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走在你的话语当中，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他教导他的子孙，他的眷属，他的全家遵行你的话语，使你的应许可以得以成就。你赐福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并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主，这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愿主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使你心满意足，因为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将祷告是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